英文里面有一个说法是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you have achieved, but it does matter how you achieved. 就是说在一个人他的地上的一生，他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在这地上的一生，他手中所握着的不再有，对他没有再没有意义了，因为再也没有持久的影响了。但是他在这地上他的一生，他怎么样得着这一切的，就是说他的生活，他是怎么样过他这地上的一生的，是有持久的影响，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走过这地上的一生，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有确实的把握的，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非常的肯定的，就是说我们得着了神宝贵的救恩，我们得着了那神儿子属天的生命，这是我们心里面有确实的把握的。但是这个得着并不是我们 achieved， 不是我们去努力争取来的，这个得着乃是神怜悯我们，是神他施恩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在我们地上的一生，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救恩的实际活出来，在我们的地上的一生，我们有没有把那个神属天的神儿子属天的那个性情活出来，这直接决定了在那一天我们站在那位荣耀的主的面前，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是金银宝石，有多少是草木禾秸。所以在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我们经过刚才诗歌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痛苦患难也好，这些平安喜乐也好，这些羞辱冷眼也好，还是荣耀尊贵也好，还是缺乏伤心失望也好，或是满足喜悦也好，我们经过这一切的事情，我想我们的一生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但是我们在这些经历的里面，我们到底看到了多少主的爱，到底我们经历了他那测不透的丰富，到底我们在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了多少主的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不仅决定了我们的这短暂的一生在勇士的里面有多少的价值，也直接的决定了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我们过出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是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祈求，求他圣灵的光来开启我们。好，我们在我的交通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经文。这两处经文，一处是在约书亚记第14章第9节到第15节，9节到15节。好，翻到了，请会众和一起来读。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神。自从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0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约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族约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 亚巴是亚纳族人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还有一处经文，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使人不能称颂你，因此你向你的儿女吹气，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这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真是求主你的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再来开启我们，主叫我们看见你的恩惠，叫我们看见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是显得何等的完全。主啊，我们这是要来仰望你，愿你早间再来向你的儿女说恩言，主叫我们的心能够被你举起来，来赞美你，来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经文讲到两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一个是加勒，一个是保罗。加勒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加勒在这一段经文，就约书亚记十四章这里的时候，是讲到他已经85岁了。在45年前，就是这一处经文的45年前，加勒他是作为犹大派的一个探子，和另外的11个探子，包括约书亚，他们12个人被派到被以色列人派到迦南地去看那个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当加勒和约书亚以及另外10个探子他们到了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看见那地确实的美好，就跟这12个探子看见的都是确实美好的那个牛奶与蜜的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加勒和约书亚有和众人不同的心智，因为他们从属天的角度，他们看见地方的那个仇敌就是亚纳族人，他们看见那仇，那是另外10个探子看见那个地方的亚诺族人，看见那个迦南地12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害怕，他们觉得那个地方的人高大魁梧，他们甚至夸大说那个地方的人看以色列民如同看蚂蚱一样。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不一样的心智，他们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些仇敌的，他们看见这些仇敌是神的百姓的食物，是可以叫神的百姓成长的食物。所以你在这个加勒身上看见有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一直到他85岁的时候也是这么的明亮。你看在这里，在约书亚记14章11节这里，这个加勒他说，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他他说我还是强壮，并不是说加勒在这里他老，并不是说他自己是老当益壮，不是的，在他身上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从天然的肉体里面出来的能力。天然的肉体我们都知道40岁可以说是人的力量思维和见识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人生的可以说是最高峰，是壮年。那我今年41岁啊，这个你会发现过了40岁之后，人的能力思维敏捷的程度还有力气啊，都会慢慢的下降，有些人下降慢点，有些人下降快点。 我才过了一年，我就觉得好像跟去年比，就下降了一些了。但是这个加勒，他40岁，正当壮年的时候，他作为探子去了，看到那个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经过了40年的旷野里面的漂泊，然后又经过了5年的与仇敌的征战，在迦南地里面，他们与仇敌征战，加勒在那里大大的为神家做工。经过这45年啊，他的力量没有衰残。他40岁的时候，他的力量如何？他85岁的时候，他的力量还是如何？这是一个从天上来的那个日久弥新的那个能力啊。这个力量不会因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而衰残，或者我们真是羡慕。然后我们来看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60几岁了，他大概62、63岁。他是在罗马的那个黑暗的监狱里面写这本书的，写腓立比书。那大家稍微熟悉一点腓立比书，就知道腓立比书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所以你读腓立比书，你看见里面都是喜乐，你看见里面都是那个基督徒生活的亮光，你看不见一点点的黑暗，你看不见一点点的那个哀怨或者痛苦。保罗他是在罗马的黑暗的监狱里面写这本书的，很老的保罗，60几岁了。让我们想，60几岁的老人被关在那个罗马的那个黑暗的监狱的里面，但是奇妙的是，神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把腓立比书这本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这本书启示在我们的这个年老的保罗的借着年老的保罗启示出来。那神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由我们的生命决定的，而这个生命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是不能够被罗马的那个黑暗的监狱所拘禁的，是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拘禁的，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所以神的儿女要享受那个神自由的荣耀，并不是被这个，不是说我们的环境平顺我们就可以去享受，我们的环境一压制我们，一拘禁我们，我们就没办法享受。这个保罗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属天能力，是这个黑暗世所不能够拘禁的，是这个是在外面的那个恶劣的环境所不能够拘禁的。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是在那里夸口，这是他生活的实际。虽然在罗马的那个监狱的里面，在人看来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神的儿子叫我们的弟兄自由，他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加勒，看见保罗，他们身上的那个能力啊，不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天然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属天的能力，是日久弥新的能力，是叫人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的能力。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啊，我不是以我得责了为满足，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是一个生命的能力，是从那里来的能力，是叫人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的那个能力。所以哥林多1:22这里说到，在蒙召的人，那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是神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看见这两位属灵的伟人，他们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神的能力，是基督的性情，是基督的能力。那对于我们呢，在哥林多前书1:22，在哥林多后书13:3里面说到，基督在你们的身上不是软弱的，基督在你们里面是有能力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只是对那些属灵的伟人说的，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们说的。所以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我想我的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讲到神的 或者说神的大能，或者说基督的能力，那我们会想到有很多方面了。我想我们在地上一生的经历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所能够经历的基督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的。比如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基督他有叫万有都归附他的能力，万有都是本于他，是依靠他，也归于他，他常用他的命令来托付万有，他有叫万有都归附他的能力。那我们也知道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我们的主基督，他做祭司并不是照着那个肉体的条例，他是照着那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按着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会想到，就是我们基督他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其实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复活，他因着复活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能够想到基督的能力，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的有限的经历的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他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我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想到有几个方面，是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经历的，我们都可以经历的。首先一个就是基督他释放的能力，所以基督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释放的能力。那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实在是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诱惑，钱财的诱惑，情欲的诱惑，有网络，有甚至有很多人在毒品的瑕疵的里面，有些人被网络所抓住了。像我就知道有些孩子们本来他们是非常的优秀的，被非常好的大学录取了，结果因着一个好奇被网络抓住了，结果这个孩子就一天到晚就陷在网络的里面，没办法出来，父母亲也真没办法，在痛苦的里面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像这样子的例子我比比皆是，看见这个末后的世代的里面对人的那个诱惑，那个魔鬼撒旦的作为抓住我们，让人没有办法从那里面出来。他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也是服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运行在那个悖逆之子里面的那个邪灵，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世界里面，我们被世界的灵所抓住一点也不奇怪。而且这个魔鬼撒旦他这个世界的灵他抓住我们，他还不仅仅是在外面来抓住我们，这个外面的抓住只是外面表现出来的，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魔鬼撒旦他借着这个里面那个犯罪的律来紧紧的抓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初信组正在读罗马书第七章，你看见那个保罗在那里，他看见你人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当然保罗他得到这个启示，他是因为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看见，一个更深的经历，因为他立定了心志，他愿意不是在遗文的里面来服侍主，不是在遗文的旧样的里面来服侍主，他想要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服侍主。但是他发现他想要这样子来服侍主，他想要寻求主的旨意，然后照着主的旨意来服侍主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灵，或者说犯罪的那个律啊，把他深深的抓住，让他远离主，让他没有办法照着主的旨意来服侍主。所以我们那天在那里讨论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讨论，我们就弟兄姊妹们都很这个你们人的那个肉体那个思想意志，我们的魂的里面的那个犯罪的律哦，就好像那个万有引力，你在地上你没有办法脱离地球的那个万有引力，你不论你是在当博也好，你是到加勒瑞亚那个最高的楼顶上也好，甚至你爬到珠穆朗玛峰的那个最高峰也好，那个万有引力的律是抓住我们的，你一跳你一定是往下掉的，你不会往上飞的，这是个律。 这是我们人的天然的肉体没有办法克服，没有办法出去的那个律。而且魔鬼撒旦不仅仅是用这个我们里面的那个抓住我们的那个犯罪的律紧紧的抓住我们，他还恐吓我们，还让我们惧怕。所以我们是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他这叫我们在里面产生一个惧怕，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可吞吃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来教会礼拜五晚上，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开车来教会，但是那个晚上很冷嘛，我们就开空调开暖气，可一开暖气我们就闻到一股让我们窒息的一股臭味，让我们就没有办法呼吸的那个味道。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只好把空调关掉，就很冷的就开到教会来了。然后那天晚上聚会结束了之后，我太太坚持说要把那个前盖打开来，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味道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就打开了，我一打开我就听到我太太一声尖叫，啊的一声尖叫。然后我一仔细看，一只大老鼠，可能冬天太冷了，就钻到我们车子里面。然后我们一开车，发动机冷，把它烫死了，而且它就粘在那个发动机上面。然后我太太啊一叫，把我也吓一跳。其实我知道我太太心里面那个，其实我也很恐惧，我很怕老鼠的，我宁可看到或者那个蟑螂那个德州，我也不要看到老鼠。我也很恐怖，很恐惧，而且你知道我太太可以啊的叫一声，我不能叫，我是男生，我这个是形象问题，我不能叫，所以其实我心里面的恐惧可能比我太太还要大。所以你看，其实在头脑里面我知道的，这个老鼠它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就是把它抓在手里面，它能咬我吗？它也不能咬我，它也不能抓我，它不能够害我。但是我心里面就有那个恐惧，没有办法克服的恐惧。这是我们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那主耶稣的话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们在头脑里面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今天是已经脱离了那个死亡的辖制，我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里面被迁到了爱子的国度，我们不需要他了。头脑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呢，当难处一临到，当公司里面稍微风吹草动，当那个经济有点下滑，当我们看见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有点变少的时候，我们害怕，就这一点点的信心我们没有，我们就害怕，是不是？我们都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不仅我们的肉体害怕，我们魂里面的那个惧怕更加厉害。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明明知道应该向太太那个道歉，就放不下面子，魂里面不愿意死，所以我们是一生怕死而为奴仆，就被仇敌辖制了。感谢主，但那天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了。那天大宝弟兄拿了一个长夹子来，把那个老鼠一夹子丢在那个丢在塑料袋里面一捆，然后扔到垃圾堆里面，非常轻轻松松啊。所以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了。当弟兄的那个爱一显出来的时候，就没有感谢主。那天是来教会，要是在家里面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是打电话叫 Animal Control， 他们会给我开罚单。所以感谢主，所以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了。所以不仅仅是外面的那个罪的辖制，实际上律法的辖制是更加的辖制我们，而且是更加隐蔽的辖制。很多的时候律法的辖制我们反而认为是好像是很属灵的。大家还记得在那个撒玛利亚，在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妇人，在叙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家这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实在是被世界所辖制的，她盼望在婚姻的里面能够得着满足，但是她有五个丈夫，最后一个第五个还不是她的丈夫，她得不着满足，她在世界里面所得着的只是羞辱，只是伤心失望。但是不仅仅是世界辖制她，在她里面还有一个辖制，是更隐秘的一个辖制，就是律法的辖制。大家还记得当 他发看见主耶稣是先知的时候，他问的题就是，你是应该照着祖宗的遗传，在伯特利的山上拜金牛犊呢，还是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敬拜？你看，在律法、在宗教的辖制的里面的人，他心里面所想到的都是，我到底是在哪里去敬拜神，我用什么方式来敬拜神，在什么时间里面敬拜神，都是这些节期、这些月朔，我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想到的都是这些。可是那个敬拜的对象却看不见了。哎，感谢主，当那一天神的话语的亮光发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当神的话语的亮光一发出来的时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带着能力的，哦，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心里面一下就明亮过来，他一下就醒悟过来了，把水罐子放下，他到叙加城里面去宣扬主的名。这在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释放的工作，他不仅仅是把我们从那个罪的瑕疵的里面所释放出来，从世界的黑暗的那个瑕疵的里面释放出来，他也把我们从那个律法的那个咒诅的里面释放出来。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到，那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脱离死和罪和死的律。所以罪后面的那个权势是世界的灵，那个死后面的权势是律法的咒诅。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释放的能力是完全的，不仅仅把我们从世界的里面释放出来，从那个仇敌的黑暗的瑕疵里面释放出来，他也把我们从那个律法的咒诅里面释放出来。基督不仅有那个释放的能力，他有医治的能力。但我们见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显出了许许多多的医治的能力。他叫瘫子行走，他叫瞎子看见，他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甚至叫死人复活。所以因着主耶稣身上那个医治的能力显明出来，有许许多多的人出来跟从他。所以在诗篇103篇3节里面说到，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主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也会经历疾病，甚至我们也看见我们有属神的儿女在疾病中被主接去的，并不是所有的好像我们肉身的疾病神都会医治的。但是我们确实也看见了那个医治的大能显在我们有这样子的见证显明出来，就是这个大能显明出来。像从前一个加拿大的姊妹，神给她画给她一个意念，给她显明那个前面有一条道路，要让她去台湾去服侍主。所以这位姊妹她就顺服在主的话语的光中，她要去台湾去服侍神。但是在她去台湾之前，她体检的时候，就医生就在他的身体里面发现了癌细胞，而且他复查的时候还是有癌细胞，所以并不是说医院检查错误了，确实是他身体里面发现了癌细胞。但是这位姊妹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平安的意念，他就凭着信心他就出去了，他去台湾了。所以他到了台湾，在主的手中被大大的使用，20多年过去了，虽然他身上有癌细胞，但是主就扶持他，医治他，让他在20多年的时间的里面，在台湾被大大的使用，主做见证，许许多多的人因着他归向，这是个活生生的见证。所以真的是医治我们。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的那个例子，那个就主耶稣他医治那个瘫子的故事，在比斯大旁边的那个瘫子。当他没有遇见主的时候，这个瘫子他躺在比斯大的池边，他外面是何等的无力，他只能够靠着那个褥子得到稍微一点点的那个安慰。这个褥子他躺在褥子上面， 可以让他得到一点安慰，他可以不需要躺在冰冷坚硬的地上，但是这个褥子也是他羞辱的标记。每一次他看到这个褥子，他就想到自己不能够起来行走，他想到自己是何等的无能无力，而且不仅仅是外面的那个无能让他觉得羞辱，他这里面的那个无奈更加的让他难过。所以每一次那个池子的水冻的时候，总有人比他先下去，每一次水后没有人来帮助他，他心里面是何等的无奈。所以外面的无力，里面的无奈，他那个水池子的水冻，这讲到我们在世界里面，在宗教的里面，我们想要满足，那个想要得着满足的时候，那个世界宗教给我们的那个条例是何等的高。就像水池子冻的时候，要一个瘸子能够去进到水里面，这个宗教给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我们天然人的力量就像这个摊子一样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其实我们就像这个摊子，我们没有力量达到那个毕斯达的水一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的，那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而且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失望，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里面也没有那个力量去达到。所以感谢主，他那一天，这个摊子那一天遇见了主。摊子那一天，当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的时候，摊子那一天把自己无奈，把自己的无力都明在主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当神的能力，话语的能力一发出的时候，这个摊子他就可以起来了。那个褥子从前是他羞辱的标记，是他让他每一次他看到这个褥子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无能无力。但是那一天当主的能力显明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以起来行走了，他可以拿着褥子行走。这个褥子成了他的见证，成了他从前是没有力量的，今天是靠着神的能力他可以起来行走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从前我们想要起来侍奉主，我们想要起来跟从主，每一次我们要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摊子一样，我们发现我们达不到那个要求。当我们看见那个神公义的要求的时候，还有我们达不到，我们觉得就像那个毕斯达的水池子，我们要下去碰一下那个水，我们都达不到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天然人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感谢主，神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那个宝血的代价，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今天是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可以行走，可以生活有力，我们可以行路有光，我们可以来跟从他，我们可以来侍奉他。这实在是他极大的恩典，而且不仅仅是外面的医治，而且是更加是里面的医治。所以在箴言14:10里面说到，心里的苦楚自己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无力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苦楚，里面的那个曾经所受过的那个伤害，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没有人能够安慰的，甚至自己最亲密的人都没有办法来安慰自己。从前我看到有一个见证，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因着那个的问题，他们常常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恶言相向，就说出的话语就刺痛对方，就伤到对方，伤到那个最痛的地方，那个伤害就是最哪里最痛就伤哪里。而且不仅仅如此，到最后到一个地步，不仅仅是言语上的伤害，最后的肢体上的伤害，有一两次他们最后都，他们见证说，最后两个人都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都是到了这种地步。在人的眼光里面看，照着人的眼光，这个家已经没有救了，这个家已经没有希望了，是个分裂的家庭了。人的劝告就是赶快离婚了，赶快从这个痛苦的婚姻里面出来。但是感谢主，这夫妻两个人他们愿意回到，他们有一天神的光照到了他们， 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两个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到主的面前去寻求医治。神的话语真是进到了他们的里面，医治了他们里面的伤痛。他们之间没有办法互相的医治，只有他们各自回到神的面前，各自在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神话语的光进到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个伤害，那个人没有办法平复的那个伤害，就真的被医治了。哦，感谢主，这样子的见证比比皆是啊！我想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医治，这是基督那个医治的大能，那还有他的那个建造的大能。这个建造的大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的经历的。首先是讲到我们个人生命的建造，我们这些人都是如虫如蛆的，都是属土的，我们被神从那个死亡的那个结局的里面被救出来，我们属土的那个光景里面被救出来，神要让我们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这个是一个建造的过程，而且建造是全新的，所以神说他立了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基督，所以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根基，不是在我们旧造的那个老我的生命上来建造。所以在以赛亚书41:14-15的时候里面，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开启，他开启他是怎么样建造我们呢？他是把我们从那个从雅各的那个光景的里面，他要把我们建造成快尺打量的新器具，快尺打量的新器具。我觉得我们神很幽默，他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把我们从前我们那个属土的光景是非常非常鲜活的就刻画出来了。是我们是从雅各，那个雅各说到我们抓嘛，用我们自己天然人的那个小聪明，我们去抓抓这个抓那个，这是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我们就喜欢抓的，我们天生下来就去抓的。那个虫子是说到那个属土的那个软弱的一个虫子，它爬了半天它还在原地，它你一脚踩上去把它踩死了，它这是软弱无力的，它的生命是非常卑贱的。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弟兄看到姊妹们看到那个德州大蟑螂那个虫子的那个反应，我有时候觉得虫子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力量的。但是虫子那个本身的那个天那个生命就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属土的，一个卑贱的生命。这讲到我们从前的那个救我的那个生命，它就是一个从雅各的生命。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个建造的工作，他要建造我们，我们都是他耕种的田地，都是他建造的房屋。今天他把我们建造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他手中快尺打量的新器具，我们成为他手中可用的器皿，我们可以照着他意来做神的工，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而且不仅仅是他在我们个人身上建造的工作，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个团体的建造的工作，这才是他一个永远的旨意。你想一想，我们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神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摆在一个肢体的里面，一同都被他来建造，这绝对是他从天上来的能力，这不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天然地上的那些制度的里面能够出来的能力。地上的团体，地上的公司可以有制度，可以用制度来约束，比如我在公司里面，那我当然要听我老板的话，他是我的 supervisor， 他有什么命令我就要照着做。其实是同级的，我们也有分级的，比如像我做项目的时候我是13级，那如果跟我一起做项目的工程师他是14级，虽然我们的职位是一样的，但是我要听他的，因为我是13级，他是14级，对不对？那做另外一个项目，另外一个人年轻人他是12级，那他就要听我的。这是世上的那个制度，这是世上的那个规矩，世上的团体他们要建造起来就是用世上的制度。但是教会是不是属人的会，它是属天的，所以那个教会的建造是生命的建造，是在肢体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建造。 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没有地位的问题。那一天我在祷告聚会的里面，我也有一个简短的分享，教会里面没有地位的问题。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地位，只有一个地位，就是蒙恩的罪人，只有一个地位。这个地位的问题在我们信主那一天就已经决定了，而且不会再改变了。但是教会里面是有功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肢体的里面，我们尽什么样的功用，这是神所决定的。这是神在照着个人，照着他的旨意，他放在我们里面的恩赐。所以在神的教，你会发现神照着他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见证，有的恩赐，这是为了建设身体。所以肢体呢里面没有地位的问题，它有功用的问题。所以不能说眼睛高所以就比地位就比脚要高，不是的。所以有一些功用在某一些服事的时候是显明出来的，有一些功用是好像是看不见的。但是无论这些看得见的还是这些看不见的，在神的家中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都是神用他极大的怜悯，用他照着他永恒的旨意去建造的。比如打个比方说，你来跟我说话，那你一定眼睛是看着我的眼睛，对不对？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交流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是盯着我的眼睛。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盯着我的鞋脚，盯着我的脚的话，老盯着我的脚，那我可能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了。那我可能也要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鞋子是不是今天穿错了，是不是穿慌了，左脚穿的黄皮鞋，右脚穿的黑皮鞋。或者哪一天你到教会主日到前来，你穿的拖鞋来了，那周弟兄找你谈话的时候可能也会盯着你的脚看。你会发现这个肢体啊，如果大家都功用都是在协调的时候，所以你鞋子没有穿错，衣服没有穿错的时候，这个communication 是照着正常的光景来进行的。所以那个肢体的功用都照着正常的光景来进行的。所以那眼睛你跟交流的时候，你看的是眼睛，你不会看到脚。那个肢体的进功用是照着一个正常的光景的来进行的。只有肢体里面出现了软弱，肢体里面出现了那个不该有的光景的时候，那个功用整个身体的功用才会出问题。所以叫肢体，叫我们这些肢体能够在一个身体里面一同的来敬拜神，一同的来服侍神，把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荣耀的教会能够建造起来的那个能力，那个是超乎众人之上，是冠乎众人之中，是也住在众人之内的那个能力，不是我们天然的思维的思想的里面能够出来的能力，是基督建造的能力。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深入的讲下去。那我们来看，那我们知道基督有这些超乎万有之上的能力，有这些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那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个基督的无穷生命的大能呢？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基督的能力呢？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经文。那在约书亚记十四章这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加勒他在这里，他三次提到，在经文里面他三次提到加勒，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要经历基督的能力，首先一个，我们需要学习专心跟从神，专心跟从主，我们需要专心的来跟从他。那跟从那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来要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是要付出要付十字架的代价的。我们天然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人愿意付代价的，就像那些门徒，天然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对主有爱的，我们的魂的里面也可以爱主的，但这个魂的爱可以让我们过基伦溪。我不知道那个基伦溪上面有没有桥，但是我想即使没有桥，虽然是冬天，可能水也很冷，但是这一点点的不舒服的代价，我们还是付得出来的。 我们愿意跟，我们可以跟着主过基伦西。但是在后面再深一步的时候，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看大家就跑了。当然彼得他对主的爱至少在魂里要还可能要深一点，所以他远远的跟。所以在我们天然的魂，我们可能能够跟着过基伦西，我们也许爱主的心再深一点，我们可以远远的跟着。可是要我们跟到十字架下面，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你们出来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那个软弱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到他在信心里面软弱，他那个软弱是讲到我们魂里面软弱。我们什么时候魂里面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以为对的，放下我们从前的那些偏见，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仰望主的时候，我们愿意叫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时候，我们愿意像那个瓦器一样破碎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就要显明出来，这莫大的能力就要显明出来。然后跟从主，我们也说到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天然的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无论是在难处的里面的时候，像我们在难处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想到的都是我的难处，我的处境，我的前途，我以后怎么办，神为我开了什么出路，神为什么还不帮助我，弟兄姊妹为什么安慰没有摸着我的心，没有给我真实的帮助。你看我们在难处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显明出来的常常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好，所以如果我们只低头看我们自己的那个难处的话，我们只低头专注在我们的难处的里面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抬头来仰望神，我们没有办法抬头来看神在前面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带领，他在前面为我们要开怎样的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从那个低看我们难处的那个光景里面出来，要来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看一看到底这个难处临到我，主要我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到底这个难处的里面神要来怎么样来制作我，到底我有一天神带领我从这个难处里面出来了以后，我到底得着了什么，我对神的认识有没有更深一步。主今天借着这个出路，他给我开了这条出路，他要我往哪里去，他要让我怎么样来更好的来侍奉他，来服侍他。哦，这是我们需要来看见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难处。然后在平顺的里面呢，我们在平顺的里面，我们更加容易陷在我们自我的里面，就是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在各样的丰富的里面我们得着享受。我们常常都是想到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会抓住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有力量的来服侍他，叫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一次我在初信组里面，我和初信组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交通，就是讲到草原里面草原上面牧民驯鹰的那个比喻。我想我在这里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们再一次的来交通，就是你知道在草原上面那些牧民他们怎么驯鹰的吗？他们怎样能够把那个鹰训练成他们的猎鹰？就是这个鹰在他小的时候，这个牧民就把它得到了，买过来，或者是在鹰巢里面把它给拿过来。这鹰还不会飞的时候，小鹰，然后呢，这个牧民就把它慢慢的养大，到一定的时候，它开始慢慢的会飞了。这时候呢，牧民就拿一根绳子啊，一端拴在他的脚上，一端拴在马背上，然后就带着他。这个鹰呢，就只能在马背上矮矮的飞，就是转着飞。然后它的鹰慢慢的长大，飞得更高一点呢，它就把线放得长一点，慢慢的放长，慢慢放长，鹰可以飞得慢慢很高了。但是不论它怎么飞，还是在马背上面飞，无论怎么飞，都在马背上转着飞。然后有一天啊，这个鹰已经适应了在马背上转着飞了，它已经 他已经除了在马背上转的飞以外，除非牧民给他指令让他去抓猎物，他已经不知道要往其他地方飞了，这时候线就可以拿掉了。你会发现那个线拿掉了，虽然没有束缚了，这鹰还是在牧民的头顶上转的飞，还是在那转的飞。你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被世界的灵所欺骗，我们在世界里面被捆绑的已经太久了，我们明明已经有那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明明已经有那个鹰的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在那个顶上飞，我们还是在那个世界的那个好处的里面，好像还是把我们抓住了，我们就不知道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自由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经历主他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需要学习从那个平顺的那些好处的里面，那个眼目从那里面出来，我们需要学习要照着主意，我们做一个飞到飞能够照着他的主意飞的鹰啊，实际上我们在里面有这样子的鹰的生命。那第三个是讲到那个跟从主要讲到是要专心哦。雅各书里面说到，这个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我们跟从主，我们需要专心，我们需要定睛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那个加勒是很好的例子。加勒他40岁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迦南美地，他看见了那实在是流奶与蜜之地啊。但是可是神的百姓因着不信的恶心，他们还要在旷野里面再漂流40。我不晓得在那40年的里面，加勒每一次他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没有看见那个更美的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也许你可能心里面还好，但是当你看见了那个神的应许之地啊，当你看见了那个神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却是无奈的要在旷野里面那个干旱无乏疲乏无水之地里面漂流的时候，哦，那心里面的痛苦啊，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所以加勒他没有抱怨，你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见他有抱怨，他愿意接受那个肢体的限制，他愿意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他跟从主。所以他在旷野里面他又漂流了40年，并不是因着弟兄的软弱，并不是因着他没有，而是他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中，他愿意在和神的儿女们一同的来受苦。所以这是一个专心，只有专心的人能够看见神的旨意。专心的人不是看见自己的益处，是看见神的旨意，愿意受那个肢体的限制，愿意受团体的愿意就是看顾那个软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经历基督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加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保罗呢？保罗他实在是经历了神的大能。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他的一生对神的经历有这么的丰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对神的认识有这么的深，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他从神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启示。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保罗他能够甘心乐意的能够顺服神，能够去做主的工，能够去向外传福音啊，这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彼得，其实他的背景不过是渔夫嘛，我想他没有受太多的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的那个律法的训练。但是你看彼得，他当有犹太人背景的弟兄来了的时候，彼得本来是跟外邦人的弟兄一起吃饭的，你看当那个律法的那个旧有的那个势力过来的时候，就是彼得这样子属灵的人，他都承受不住那个压力啊，他跑去跟，他就不敢再跟外邦人的弟兄一起吃饭了，他跑去跟犹太人的弟兄一起吃饭了。这个宗教的势力啊，甚至连彼得他都承受不住。但我就想保罗他怎么能够 甘心乐意的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呢？那保罗他可是在加马列的门下，他是有最严格的训练，他比同辈的人更加的长进，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毫不就没有任何的骄傲的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人，他对律法的熟悉的程度是超过他同辈的人，超过可能超过当时任何的那个法利赛人。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法利赛人的严格的训练的里面，保罗他能够出来啊，他能够从这里面出来，我有很多时候，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不能够理解啊。直到有一天我读《使徒行传》22:17-21的时候，我才开始有一点明白。在《使徒行传》22:17-21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分述，他说到他蒙恩信主了以后，他神向他光照了以后，他有一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在神的殿中祷告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神要他离开耶路撒冷，要到外邦人那里去，要为主的来传，要传主的名。他保罗他我想保罗当时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啊，我们可以稍微的试着来摸一下他当时心里面的感觉。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惭愧的，因为在他信主之前，在主耶稣向他显现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他甚至把他基督徒被下在监里被杀害，他是出了名的。所以在他天然的肉体的里面，在他从前的那个宗教的观念的里面，他心里面他觉得对主是有亏欠的，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他压根儿就不配来服侍主，甚至当主刚开始跟他说要他服侍主的时候，他说那些犹太人是根本就不会听他的，那些犹太人只会嘲笑他，只会戏弄他，他从前是逼迫主的，今天要传主的名，那犹太人根本就不会听他的，根本就会反而会来嘲笑他戏弄他。好，但是那一天主把要的意象向他显现了，主说你去吧，你远远的去吧，你到外邦人那里传我的名。哦，当我每一次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每一次我想到保罗听见主的那个温柔的声音说你去吧，他心里面的那个感动，他心里面对主的那个感恩啊，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的。哦，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从前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是逼迫神的家的，今天神把那个荣耀的意象来向他显现了，今天神看见他的软弱，神把那个荣耀的意象也向他显现了，神要把那个伟大的那个事工，把那个福音传到地极的那个托付在像他自己像保罗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保罗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啊，他实在是知道，不仅仅是说到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很深的那个看见，确实也是说到他从前他实在是不配。哦，就是这样一个保罗，神把那个荣耀的意象向他显明了。哦，所以保罗他能够在他的一生的岁月的里面，在他余下的一生的岁月里面，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在天上有一个意象，所以他对亚基帕王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的一生都是在那个意象的里面往前奔跑，为主做工，一直到那一天他被尼罗王带上断头台，为主做最后的那个荣耀的殉道的见证。这是保罗的一生。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所以那个天意象，我没有违背那个天上的意象。如果我们要记得能力，我们要真实的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需要有个从天上来的意象，而且我们 不能够违背，我们不要违背这个意向。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来摸着主的心，看见主今天到底在我们这有限的一生的身上，他要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什么功，他在我们身上，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托付，在这一切，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到底他要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他。那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从前有一个父亲，这个人他是信主了，他太太也信主了，但是他信主了以后，他仍然还是活在世界的里面。他里面有一个捆绑，就是金钱的捆绑。他是一个非常爱财的人，所以这个金钱的捆绑一直在他没有办法来追求主，没有办法来爱主，甚至这个金钱绑成为他们家庭里面主。所以他的太太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把这个钱抓得太紧了，以至于夫妻之间都没有了信任，他的孩子也瞧不起他，所以这个家庭非常的难过。直到一个地步，他太太已经对他失望了，他的孩子们盼望着赶快从他身边离开哦。所以这个弟兄他也心里面很清楚，他也知道他是被金钱所捆绑了，但是他没办法从里面出来，他也非常的痛苦。所以有一次教会去办夏令营，所以是讲到那个夫妻相处之道，所以他讲他也要去，所以他就去了。他太太已经失望了，不去了，所以他觉得他要挽回这个家，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很奇妙的是，在这个夏令营里面的主题是讲到释放，讲到释放。哦，那一天特别的讲到金钱的释放。哦，那一天主的话语进入我们弟兄的心中，他心里面亮了，他被打开了，他真的被释放了，而且他好脸了，他愿意奉献，他从一欠神的，他虽然不能够完全的在补上，在奉献上，但他愿意来操练那个奉献。他真的那一次夏令会他就开始操练奉献，而他发现他有金钱的那个奉献摆上的时候，真的那个金钱的那个捆绑从他身上就脱落了。哦，他心里面真的非常喜乐，真的非常高兴，他真的感觉到那个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他真的非常的兴奋，啊，他就赶快要让他的太太知道，他巴不得赶快让他的太太、他的孩子知道他已经得释放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了，他的孩子，他的大儿子那天开车出车祸。受了重伤，然后死去了。哦，这个弟兄心里面何等的难过！他从前那么多的岁月，他可以好好的爱太太、爱孩子。他那一天他要来爱他的孩子，他好好的爱他的太太。他得到释放的时候，至少对他的大儿子来说，在地上的那一段时间，已经对这个父亲来说，已经太晚了。没有机会了，哦，他心里面是何等的难过。今天神还留我们在地上还有存留的日子，今天神还把各样的环境摆在我们的里面，还把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的周遭，还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把孩子放在我们的手中，叫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当趁着还有今日，当趁着我们还有机会来爱主，当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主，可以来跟从他，可以来支取他那个叫使人复活的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支取他那个叫使人复活的无穷生命的大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时间白白的流去。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我们都起来好好的来爱他，好好的来跟从他。这是我今天的分享。